亲爱的主，慈悲怜悯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旨意。主啊，我们求主你在这时候，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心中有一颗渴慕你话语的心，更让教导的能够把主你的话语教导的清楚。主啊，我们今天所探讨的，主啊，求你亲自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动工，让我讲得清楚，更让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能够清楚明白主你的话语。我们恭敬的把以下时间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门。好，我们来念一下威斯敏斯信仰告白第六章，论人的堕落、罪恶和刑罚。第一，我们一同来念。我们的始祖被撒旦的狡猾与试探所诱惑，就吃了禁果而犯罪。然而上帝照着他的智慧与圣洁的旨意，且是按着他的计划，就允许犯这个罪，为了自己的荣耀。好，今天我们会看只是这一个小点哦。Okay, 从这边你能够知道些什么呢？ Okay, 第一，我们的始祖是谁？ Okay, 所以我们的始祖是亚当和夏娃，你怎么知道？好，圣经有写哈。好啊，圣经哪里？对，创世纪啦。好，所以亚当和夏娃是我们人类的第一个爸爸跟妈妈，对不对？这个是透过神圣经的启示给我们知道的，然后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说出来的故事而已，这不是一个童话，这不是一个传说或神话，这是一个确实发生的历史事实。Okay, 圣经从创世纪开始就记载亚当与夏娃衍生出众多的全人类，就包括你和我啦。然后也清楚的记载是借着自然生育，换句话说不是你可能看科幻小说突然间又一个人嘣出现了，对不对？所以圣经也清楚的记载家谱，基本上这的确就是人类真实的历史。Okay. 所以第一，我们的前提，或者是当我们看创世纪亚当夏娃的事迹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认定的一个就是这是一个事实发生的历史事件。Okay. 这就对于我们来如何的看圣经以及如何的去相信有很大的就是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这不是一个历史事实的话，就表示可能是一个虚幻的，对不对？ Okay, 所以这是我们的前提。然后我们当然我们要回到圣经，从圣经里面去看到底圣经如何的告诉我们，对不对？第一，我刚才有提出了，他已经有清楚的记载家谱，有清楚的记载亚当夏娃生谁，对不对？然后在创世纪三章二十节的时候，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Okay? 然后在新约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五节也告诉我们，他从一本源造出万族来，这是谁？okay, 我再重复啊，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五节，他从一本源造出了万族来，使他们住在整个大地上，并且定了他们的期限与居住的疆界。所以从这边也让我们看到上帝怎么创造全人类，就是从一本，就是亚当夏娃，好吗？然后接下来这一个信仰告白再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很可悲的现实，就是 亚当和夏娃被撒旦的狡猾与试探诱惑而犯罪了。这件事情在圣经是清楚记载的。Okay, 容许我来向你们念。在创世纪二章十六节的时候，耶和华神吩咐那人，就是亚当，说，园里各样树上的果汁你都可以吃，只是那知善恶树的果汁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时候你必要死。然后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在耶和华神所造野地所有的活物中，蛇是最狡猾的。蛇对女人说，神真的说过你们不可吃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经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绝不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那果子的时候，你们的眼睛就开了，你们会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又悦人的眼目，而且讨人喜爱，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又给了她在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二人的眼睛就开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于是把无花果树的叶子偏缝起来，为自己做裙子。好，来，我们这个，我们已经陈述了我们的第一个始祖做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不对？有问题吗？有问题吗？没有哈，好，这样我来问你问题啊。OK, 我们今天可能有很大的时间，我们会有一些互动。OK, 这个是有好处的，因为能够帮助我们思考。有可能你看了创世纪看了很多次，但是我们从当中有一些我们可能遇到的问题，因为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第一，Okay, 就比如说了哈，耶和华吩咐亚当说，树上的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对不对？是不是？这样那个时候夏娃还没有被造哦，对吗？对不对？然后过后夏娃什么？过后是夏娃去采果子吃了，对不对？这样有没有可能夏娃不知道？他知道吗？为什么？对 ,OK, 很好。所以我们要对圣经很熟悉啦，对不对 ?OK, 很长的时候我们看了我们明白了，但是我们都忘了。好不好？所以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对创世纪特别这个地方，我们来看我们的始祖亚当与夏娃究竟在他们身上发生怎么样的一个事情。好吗？我们暂且可以分前面后面两组哈，你们自由分组 ,OK? 我抛几个问题 ,OK? 你们可以去想一想。第一问的就是，究竟他们犯了什么的罪 ?OK? 他们是吃了会死的禁果吗？所以他们被犯罪了？还是他们吃了不会死的禁果，因为很明显的他们吃了他们没有死掉，对不对？但是上帝不喜欢，或者是你认为实际上有没有吃并不重要，反正我们就这样接受。最后要表达的就是他们是有罪的就是了，还是你有别的看见？Okay, 究竟这个善恶树的果子是什么果子？它是有毒的吗？它是鲜果吗？因为你看到他们眼睛就开了，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好吗？来，我们给你有五分钟，你们可以去辩论，然后我们来继续，好吗？来，我给你一些目标了，好不好？等一下，你们要有，你们组里面要有一个人来告诉我 ，OK？ 这个禁果是什么 ？OK？ 为什么它是禁果？好吗？然后究竟他们吃了过后有什么变化 ？OK？ 好，好，你们在你们组里面哦，你们可以问几个问题了哈，就是究竟他们犯了什么罪？这个禁果是什么 ？OK？ 有几个你可以参考的，第一。他犯的罪是他吃了会死的禁果，当然你要去解释禁果是什么了。第二，吃了不会死的禁果，只是上帝不喜欢他。第三，实际上他有没有吃什么也不重要，反正我们接受圣经说他们有罪就是了，这就是圣经要表达的了。OK， 第四，你可以具体去想，到底是有毒的还是一个很好的果子，以至于他们眼睛可以张开，但是究竟是什么发生什么事情？
谁认为是义的，吃了会死的禁果？
okay, 好，每个小组来，我们来表达一下好吗？我们请前面的第一组先发言好吗？所以刚才我问的是究竟他们犯了什么罪，然后这个禁果 OK， 或者是这个分别善恶的果蔬的禁果究竟是什么东西，跟他的罪有什么关系呢？ OK， 来第一组。
这个他们犯的罪是不听上帝的话，然后去吃了那个去吃了那个禁果啊，所以关键是他们不听上帝的话，而不是那个禁果。然后那个禁果，那个
禁果跟苹果什么差别？
圣经里面没有讲禁果是什么啦，呀、啊，所以他可能是榴莲，可能是山竹啦，我也不知道。呀、啊，可是啊，可是我认为这个禁果，它就是它可以是任何一种水果，可是他啊，可是上帝就是讲说你不能吃啊，这个才是重点啊。对，
非常好。
啊，听，基本上我这边也是有讲到，那个是那个果是，如果你吃不吃是顺服不顺服上帝的意思，对吗？可是我们也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那个果是长在那个那个树叫做 tree of knowledge， 也就是 tree of good and evil， 为什么那棵树是命名为这样？而且就是那个夏娃，他如果他不吃的话，他就不知道说他是赤裸的，所以他并没有这个知识。可是如果他吃了之后他就有了那个知识，那就是表示说知识是坏的吗？是不是上帝那个时候觉得他们不应该有那个知识，所以那时候不应该吃？那如果不应该吃的话，是永远不应该吃呢，还是以后再可以吃，当他们有能力去 handle 那个知识的时候？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基本上第二组的问题有一个前提，就是他已经定义了这棵树他吃了过后他有智慧，对不对？能够看见一些东西，对，所以对，你看，所以他们的前提是这个果子果然是不是苹果，吃了过后是有智慧的，至少有这个前提，好吗？好，第三组。
OK， 几点？第一点，这是上帝的主权，第一。OK， 第二，这是上帝和我们人最早的约定。第三，我们人选择被约、违约、毁约，所以这个死呢，圣经没有交代是肉体的死，没有说我们人可以活多长，所以是灵里的死。OK， 所以三大点。 那么再下来，如果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因为里面其实很它的内容很丰富的，对吧？里面提到人的罪性啊、堕落啊、败坏啊，如何如何，我们没法用很短的话说完。所以从另外第四点的一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因为上帝所赐下的话语，通过先知，通过后来的这个使徒，当然还有耶稣基督，那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要获得我们人的，就我们人要被救赎，对不对？那么好，如果原本也不是，如果其实一开始就是为救赎的话，再从圣经旧约到新约里面不断提到拣选跟预定的角度作为思考，其实一开始就已经预定好我们一定会犯罪。你要问上帝，里面没有解释很清楚。所以从救赎的这个点，我们从救赎的这个思维 OK 救赎的这个东西来看，它反过来，那请问我们不犯罪的话为什么要被救赎？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人一定要犯罪？不好意思，这个我没法回答。
好，很好，非常好啊，你们都有一个很好很好的答案。OK， 来，我们翻开第二页。OK， 我们来看。OK， 我们要针对这一个创世纪所使用的各样的字眼，对于我们现代可能会误解的，或者是我们有别的前提，或者是我们有别的诠释，我们逐一的来看究竟创世纪讲这一个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所说的这一个知善恶，或者是分别善恶树的这个树，或者是果子，这个是究竟是什么意思？ OK， 第一问，知善恶是什么意思？就是分别善恶树的这个东西，这个果子究竟是什么？ OK， 回答。OK， 这个是我自己写的答案哈， OK， 我凭我最大的能力尽量简单清楚的写下来哈。第一个答案就是一个人 OK， 你可以知道或分别什么是善或者是什么是恶，好或不好的时候，基本上你在做这一个什么事情，你在做这一个判断，对不对？在你做这个判断的时候，你心里头必定有一个标准来做这个决定，来做这个判断，对于某一件事情或者是某个东西，对不对？你可能拿一支笔起来，你说这个笔是坏的，是什么意思？你心中可能怎么去衡量这个笔，你写不出东西就是坏的了，对不对？另外一个人拿，他说这个笔是好的，因为他只要修理一下就可以了，或者是他还是可以写的，对不对？所以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标准，对不对？然后这边要让你看见的是，当我们说圣经指出这个知善恶的时候，就是你可以说出一个判断的这个能力，说一个东西是好还是坏，一件事情是对还是错，对不对？然后我们从这边在追溯下去的时候，就知道当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自己设了一个标准，对不对？而且不单如此，我们必定承认以及相信我们的这个标准是绝对的对的，对吗？不然的话你不会去判断说诶，这个不好，对不对？你一定有一个你认同的一个标准，对不对？这个就是知善恶的这个能力的出现，好吗？好，我们再来下来看啊。OK， 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继续的探讨，说究竟圣经哪里有用这一个知善恶，或者是知善，基本上分别善恶。Okay, good or evil 这个字眼，好吗？我们看创世纪二十四章第五十节，拉班和匹士利回答说，这事既然出于耶和华，我们就不能对你说好说歹。基本上拉班以及匹士利说，我们不会去做这个判断。为什么？因为这个是耶和华所定的事。OK， 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来重述一下。OK， 亚伯拉罕吩咐他的仆人，那时候亚伯拉罕年纪老迈了，他要死了，他吩咐他仆人，不可为他的儿女去迦南娶妻，要为他的儿子以撒从他的故乡亲族娶妻，但是却又不能把以撒带回到那里，好吗？所以这个仆人就要去找这个妻子，找一个女子为他娶妻，但是不能够把以撒带回去，所以这个仆人就去到亚兰，很巧的就遇到了利百加，就是比士利的女儿，她在为骆驼打水，为她的骆驼打水，所以他就认定她。然后呢，他的哥哥拉班就接待这个仆人回到他家里，这个仆人就表明他的来意，然后拉班和比士利就说，基本上这个仆人表明他的来意是什么？是说他要利百加带回去成为以撒的妻子，对不对？然后拉班和比士利就回答，既然这是神的意思，就由不得他们自己说好或是不好了。Okay， 这是其中一个，第一个让我们看到人，就是这个拉班与比士利回答，我们不会去说这个是 yes or no， 或是这个是好还是不好的事，因为这是神所吩咐的。Okay， 所以这边用的字眼是 good or evil。Okay， 好或不好，就是他们其实不要做这个判断。OK， 再接下来创世纪第三十一章一节，容许我念给你们听。雅各听见拉班的众子谈论， OK， 这个雅各就是以撒的孩子啦。OK， 因为他就被卖到去那边。来，创世纪第三十一章一节，雅各听见拉班的众子谈论，所以现在雅各在拉班的家里了，对不对？因为他要娶他所喜悦的女子，对不对？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去，他这一切财物都是从我们父亲的财产那里得来。因为雅各很聪明哦，他什么？他耍技巧， okay， 把这个羊全部归他的。Okay，雅各也注意到拉班的脸色，对自己不像以前这样。那时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到你列祖之地，到你的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所以耶和华吩咐雅各叫他逃跑，逃离这个拉班的家。到了第三天，有人告诉拉班说雅各逃走了，拉班就带着自己的众兄弟追赶他，追了七天的路程才到基列山把他们追上。当天晚上神在梦中来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和雅各说什么。 OK， 这边不可和雅各说什么，也是告诉拉班说，你不可说对还是不对，你不可对雅各做这个审判。拉班对雅各说，你做的是什么呢？你瞒着我把我的女儿们当作战俘一样带走了，你为什么暗中逃走，瞒着我不让我知道，使我可以欢欢喜喜唱歌击鼓弹琴给你送走呢？你又不让我和我的外孙和女儿亲嘴，你所做的太糊涂了。我本来有能力伤你，但昨天晚上你父亲的神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什么。基本上这边 上帝就告诉拉班说，你不可以做审判。OK， 拉班原本是要向潜逃的雅各算账，对不对？他把他女儿都带走了，把他的财产很多都已经一起的走掉了，但是上帝不允许他如此的判断雅各。OK， 这是神的意思，不由得他说好歹。OK， 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善恶的这个能力。OK，就是一个做判断的能力，判断对错的能力。而从圣经里头同样的字眼，也从刚才那两处让我们看到，我们再看多两处，生命记一章三十九节，还有你们的小孩子，你们说要被掳的和你们的儿女，就是今天还不知善恶的，他们都要进入那地，我要把那地赐给他们，他们要占领那地。生命记这边提到小孩子的时候，他说他们还不知道善恶。Okay， 就是指他们还不能够判断善与恶，他们在律法之下，他们不能够为自己负上责任。Okay， 所以这边用的也是善恶。列王记上三章五节，我就大概省略一下，这就是所罗门。诶，上帝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问他说，你要求什么我必赐给你。然后所罗门求什么？他说他求什么？求你赐给仆人一颗明辨的心，可以判断你的子民，能分辨是非。所以他求的是向神求明辨能够判断是非的智慧。Okay， 以至于他可以正确的判断，因为他管很大的国，对不对？很多的人民，他可以正确的判断人民的是非，基本上他就是做审判。好吗？好，我们再回到来这边，回头当神说这一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你吃的时候必定死。给我们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先解决简单的问题好吗？简单的问题是你必定死是什么意思？所以他们亚当夏娃有没有死？有吗？谁讲有的举手。当下死，当下没有事，好，好，你们都很聪明啊。OK， 所以很明显的，他们当下肉体他们没有死掉，对不对？他们还活着，他们还可以回应，他们还可以把这个奶叶子遮自己，然后躲藏起来，对不对？他们没有死，在肉体而言。但是他们在，我们会说他们在灵里面死。OK， 灵里面死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是与上帝隔绝了。OK， 我们来继续看究竟是发生什么事，好吗？第二，他们这个为什么他们吃了这一个果子过后，上帝就说你必定死。OK， 这是事实了。OK。为什么这个是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 OK， 来，我们来探讨一下啊。OK， 我们先看 OK， 他们吃之前与之后有什么不一样，好吗？就所谓犯罪之前与犯罪之后。OK， 我们来看创世纪，这是第五十页了。创世纪里面有两部分谈到赤身露体，我先跳哈。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五节，那时夫妻二人，就是亚当与夏娃，赤身露体，彼此都不觉得羞耻。然后过后他们吃了这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实，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二人的眼睛就开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 于是把无花果的树的叶子偏缝起来为自己做裙子。然后在第十节，他回应上帝的话，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就藏了起来。好，赤身露体是不是可耻的？是不是？举手一下。不是，不是，不是啊。但为什么圣经讲他们羞耻？如果你今天你在街上看到一个人赤身露体，你会觉得羞耻吗？会哈，对不对？也但是你今天去外面，你看到一个狗没有穿衣服，和那个猫没有穿衣服，你去动物园看到这个大象还有狮子没有穿衣服，你会觉得羞耻吗？你认为他会觉得羞耻吗？也不会哈。OK， 这样这个究竟是什么 ？OK， 我们先问雨达哈，赤身露体是什么 ？OK， 答。赤身露体在希伯来文是形容脱去保护性的衣服，意思就是不能够保护自己脆弱或受辱，好吗？ Okay. 然后我们先看第一个，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彼此不觉得羞耻。当亚当与夏娃堕落之前，他们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彼此不觉得羞耻，我们可以解释为他们是彼此信任的，他们可以彼此完全没有保留。OK， 在这个时候他们也是没有任何东西是需要隐瞒上帝的。换句话说，他们在乐园里面，就算他们是赤身露体的，上帝是保护他们的，上帝把他们安放在乐园里面，享受一切上帝为他们所造的。他们有的只是享受上帝的同在，享受上帝给他一切的好处，没有任何事情是他们需要担心的，没有任何事情他们需要躲躲避避的。 OK， 但是现在他们的眼睛开了，吃了禁果过后，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的眼睛开了，这是什么？这是良心的眼睛，他们看见他们自己做错了。你看啊，他们看见他们自己做错了，有没有人审判他们？有没有？还没有，对不对？他们自己看到他们自己错了，所以这个是良心的眼睛被开了，然后他们被自己的良心控告，他们看见自己是赤身露体的，再也没有在乐园里面以前那样的荣耀，那样的喜乐，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得罪了神。 OK， 所以在加尔文的这一个圣经注释里面更提出 OK，在这个时候，他们虽然知道自己做了不对的事情，他们羞辱，他们很不自在，就好像你脱光衣服，你去外面赤身露体，你很不自在，对不对？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感受哈。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们的错或他们的罪，为什么？因为他们尝试掩盖，接下来他们用无花果的叶子，对不对？把自己丑陋的地方掩盖起来。为什么？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他们吃了神吩咐不可吃的，他们从原本喜悦享受神给的一切，现在他们自己变成害怕面对神了。所以这个得着的智慧是什么？他们良心的眼睛，他们看到自己做错了。 OK， 就好像一个孩子，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曾经是孩子啦，对不对？当你父母出门前吩咐你不可吃桌面上的这个蛋糕，对不对？如果你听他的话，当父母回来的时候，你会很开心的去迎接他， 因为父母回来了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偷吃了，对吗？这样的话，父母回来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你是惧怕，对不对？因为父母吩咐过，不可吃桌上的蛋糕。即使他们还没有回来，你已经惧怕了，你已经看见自己的错了。OK， 所以当亚当和夏娃吃下违背神的吩咐，吃下这个果子的时候，就是他们否定神的开始。OK， 他们要像神一样分辨以及判断是非，因为之前是神说这一颗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对不对？神说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 OK， 这是神的吩咐。好，所以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就是吩咐他们不可以吃这个果子，这个是历史发生的事情，这实在发生的事情，好吗？ OK， 然后当他们吃的时候，基本上如果你再重述看回他跟蛇的对话的时候， OK， 基本上神说你吃这个不可以吃这个，他们说，神告诉他其实可能不会死哦，其实可能你更有智慧哦，是好的哦，为什么你不吃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吃的时候，他们以什么理由？他们以他们自己的标准，基本上这个时候他们说，神你定的这一个标准，你定说这个不可以吃，现在我不承认，我有我的自己的标准，我的标准是什么？我看见那个果子好做食物，又悦人的眼目，而且讨人喜爱，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所以他们自己要做起上帝来，他们自己要做自己绝对的标准，他们说，神你并不是一个我应该承认的标准，我自己设我自己的标准，好吗？所以这边就能够让我们看到，究竟在他们犯罪前犯罪后有什么不一样。因为犯罪前犯罪后他们都是赤身露体的，对不对？所以并不是纯粹单单赤身露体而犯罪后就更加赤身露体， OK， 而是他们与神的关系的改变，他们已经把神排在他们以外了， OK， 甚至当他们意识到他们违背神的时候， OK， 他们并没有说哦，神我错了，没有悔改哈，他们只是意识到诶，我自己做错了，我现在要把它藏起来，我不要给上帝看到， OK， 所以很明显的他们是在躲避，他们是在违背神，他们是在逃避，好吗？可以哈。然后接下来一个问题，既然亚当和夏娃被造的时候是没有罪的，就他们原先是不会违背神的啦，对不对？但是这个罪或违背神的源头从哪里来呢？ OK， 好，刚才啊，你们有提出一个很好的啦，就是这个是神给他的自由意志，他们自由选择的。虽然信仰上告白告诉我们哈，虽然神已经预定了，但是他们是自由的，他们是心甘情愿自己去决定犯罪的，违背神的。 Okay, 这个我之前第五章已经讲过了哈，我们谈到神是预旨一切的主，就连人的堕落都是神所预旨的，为的是他的荣耀。Okay, 然后接下来我在这个 Aussie Sport Truthy Confess 这一个对于威斯敏特信仰告白的注释里面呢、哦，他有指出哈，如果亚当和夏娃是被指示去犯罪的话，那罪就不该追讨于他们了，对不对？认同吗？诶，今天法律上也是一样，如果你是被人指使去犯罪，你没有选择的话，给你的罪会判得很轻，对不对？那个阻挠会被判得很重。诶，但是从圣经里面明显的让我们看到是什么？是傻，是不是有人指使他？有没有？没有。这样为什么他们去犯罪？ OK, 是因为撒旦诱惑他们。OK, 这边要看到的是诱惑，不是指示。神既然判他们的罪，这也表明了他们犯罪并不是他们无意识状况下。就好像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心跳，这样没有办法的去犯罪，他们并不是如此，而是他们是有意识的决定去做这样的事情。OK, 当然这样的话你就会问啊，你看这样亚当与夏娃他们明明就是要吃那个果子而已啦，对不对？他们明明就是要吃那个果子，很美吗？很好吃吗？对不对？他们只是做了这个吃果子的事情，诶，为什么这么严重犯罪？你认为这是问题吗？他们这个亚当夏娃是不是很单纯的就只是要吃这个果子而已？不是，不是。哦，所以他们就是很狡猾了，对不对？好，我们再接下去看哦。OK, 因为这个关系到，当我们这样去思考的时候，好像是他们做任何的决定，无论是做什么，都有可能是都差不多可以说是错的，就看上帝怎么要判他们而已，是这样吗？我们来看这里，我们要指出不是我们自己的决定肯定是错的。 OK, 这是另外一个极端啦、啊、因为有很多人就是看了这个说哎呀这样啊，就上帝定一切啦，我做什么都没有办法的啦，都是错的啦，我要等等上帝告诉我要做什么啦，今天我要去哪里啊，等上帝告诉我啦，因为有可能都是错的啦，对不对？ OK, 我们来看当耶稣被试探的时候，撒旦对耶稣试探的对话。 OK, 马太福音四章一节，随后耶稣被圣灵带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耶稣禁食了40天就饿了。 OK, 耶稣很饿哦。试探者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吩咐这些石头变为食物吧。耶稣回答，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更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然后魔鬼带着耶稣进了圣城，使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跳下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神为了你会吩咐自己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不可试探你的神。 OK, 所以这边撒旦用回同样的伎俩，他要诱惑耶稣。第一，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但是他不是说，你是神的儿子，这样就吩咐这个石头变，这个石头变食物吧。他说，你若是，就好像这个撒旦跟亚当夏娃说的时候，你吃这个果真的会死吗？对不对？所以他尝试诱惑耶稣，使他否定自己与神的关系，怀疑神，你若是神的儿子。 耶稣固然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对不对？认同吗？而且在这个时候也是非常的震荡哦，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像亚当这样在乐园里面有的吃有的喝，他在旷野里面是极度的饥饿40天了，对不对？为什么他不可以把食物把石头变成食物？他有足够完全正当的所有理由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来解决他的饥饿，对不对？如果他把石头变成食物的时候，他犯罪了吗？为什么？因为他试探上帝。 OK， 很好，还有吗？ OK， 我们来看啊。 OK， 他当然是可以用他的能力变食物来，他断然可以就这样跳下去，上帝也真的必然会保护他。但是这边有两个不同的两个可以做的选择，一个就是他要顺服他自己的意识，还是他要顺服神的意识，对不对？如果他顺服自己意识，你可以说，哎，我肚子饿，我就把它变成食物了，有什么错，对不对？但是我们这边看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它是有不同的这一个张力了，对不对？一个是你自己的意识，就好像亚当夏娃说，他们说这个果子很好做食物，又美又漂亮，吃了又有智慧，所以我就吃了，有什么错，对不对？然后第二是神吩咐这是不可吃的，对不对？然后神说不要试探神，对不对？所以耶稣没有顺服自己肉体上的这一个意识，他顺服只是纯粹神的意识，体贴神的意识。相同的，亚当与夏娃，你可以用很多的理由说他倒可以很正当的吃这个果子，但是这是上帝所吩咐不可吃的。 OK， 所以这个就回到我们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要明白上帝，我们要顺服上帝。可以吗？哇，一片肃静。我们时间已经到，但是我给几个小问题。 OK， 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讨论一下，然后我做一个总结，然后我们再结束。 OK， 第一，我们可以说亚当和夏娃只不过是吃了一个他们认为是好的食物，对不对？他们没有意识要违背上帝吗？对不对？他们动机是好的，要吃好的果子吗？对不对？上帝造我的身体，吃好的果子，只是行为上不喜欢，上帝不喜欢而已。你认为呢？ OK， 第二，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刚才所写下的。 OK，这一刻我们开始所写下的我们信主前以及信主后的改变，最根本的改变是什么？ OK， 然后第三，我们和伊甸园里面的亚当和夏娃被试探的时候，我们和他一样有一样的回应吗？当我们看见神的话，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就如当初亚当与夏娃神所吩咐他们的话，我们的回应跟他一样吗？然后在犯罪后，我们的回应又是怎样？跟亚当与夏娃一样用叶子遮住吗？逃避上帝吗？ 然后最后我们可以或应该如何的知道神的意思，好吗？给你们五分钟，你们在小组里面可以讨论一下。好，来，我回来这边，看我这边，来，等一下我们可以继续讨论哦。来，给我一个做一个总结一下好吗？来，第三组，在这边，给我们一点时间哈。好，嗯，第一，给、okay, 我们可以不可以说亚当夏娃只是吃了一个他们认为好的食物，然后他们没有意识要去违背上帝的，可以这样说吗？他们动机是好的，只是他行为不讨上帝喜悦而已。OK， 你认为呢？所以我们怎么去面对这样的问题，对吗？很长的时候，无论就算你不是谈到信仰的问题，你很可能在你的生活里面，你面对一些争执的时候，你也是会面对说动机以及行为，对不对 ？OK， 就我们看这个例子，在神的眼里 ，OK， 亚当以夏娃他们并不是只是认为他们要吃一个好的食物而已，因为神已经吩咐他们，神已经确实的让他们知道，他们也知道，他们也可以向这个撒旦说，这个是不可以吃的，对不对？所以对最后他们是真实的，他们违背了神，对不对？你可以说他们可能第一个目的是要吃那个食物，但是第二个目的同时达到的就是他们不要用神的标准，他们违背神，他们不要听神所定的。 OK， 所以他们不是无辜的，好吗？就如我们一样 OK， 很长的时候我们就是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会问很多的问题，我们说上帝不公平啊，对不对？然后当你跟非信徒去交谈的时候，他会说，哎，这个是你的标准，对不对？这确实就是我们人本身第一个违背神的这一个罪了，因为我们不愿意顺服在神的掌权下，我们不愿意完全的顺服神，神说这是好的就是好的，这是不可吃的就是不可吃的，可以吗？可以。然后所以你可以再回顾一下你之前写下的信主前以后 OK， 最根本的改变 OK， 可能你没有察觉到，或者是可能你已经意识到，因为在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会有改变 OK， 因为最基本上你会借力的去成全神的意思，你会借力的做每一样事情你要为的神的荣耀，对不对 OK， 这是我们基督徒在生活上面要实践了 okay， 所以如果你问你应不应该做这个或应不应该做那个，你先探讨的是这是神所喜悦的吗？这是荣耀神的事吗？对不对？我先跳去最后一个哈。这样的话你要回答这是荣耀神，这是神所喜悦的，你就必须要知道神的心意，对不对？所以你就必须读圣经 OK 好吗？所以这就为什么读圣经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OK， 好好的去读，好好的去了解，可能你需要一些辅助的书籍，解经书也好好的去看，因为在旧约好像创世纪这一些，可能我们表面我们就算我们读一百遍，我们可能 也只是认为说亚当与夏娃只不过是吃了一个禁果，然后当别人问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回答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吃这禁果，对不对？所以我们好好的读，我们好好的参考研经书等等的注释书。然后第三个问题，我们为我们自己去想啊，我们与伊甸园的亚当与夏娃，我们被试探的时候，我们有一样的反应吗？很长的时候，我们也许是有一样的反应，我们也许会再思考说，诶，虽然这个不是很对，但是我现在好像这个是最好的决定，或者是我觉得这个是我唯一能够做的决定，对不对？ OK， 然后但是对于我们信主的人，在我们犯罪后，我们的回应跟亚当与夏娃也是一样的回应吗？ OK， 注意亚当与夏娃他们犯罪了后，他们躲起来，他们尝试掩盖他们的罪，他们尝试不要让上帝看到，对不对？不信主的人就是如此。Okay? 我们信主的，我们可以坦然的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好吗？ Okay? 所以盼望透过今天的，我们可以对我们有帮助，也能够让我们更加的要读神的话语，好吗？ Okay. 在结束前有问题要问吗？啊，等一下，刚才有几个问题啊，一个是如果亚当夏娃当时没有刺，是不是他们就不会死？ OK， 答案是是，他们就不会死了。OK， 因为神说你刺的时候你必定死，所以不刺就不会死。OK。这边的话当然我们已经解释过了，这边所谓的死是与上帝隔绝，因为他已经说我不要上帝了，对不对？ Okay, 所以如果你问是不是在肉身上面的话他们也不会死，这个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也没有办法回答，因为神没有真的没有告诉我们，如果之前他们真的是永远活存活的话，也许他们也是永远存活，他们必定也是永远存活了，因为这个跟肉身上面的死是没有关系的，可以吗？好，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很常会提出的，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过生活的时候 ，OK， 是不是我们要照着神的旨意去过生活的时候，我们会过得很苦，对不对？很有可能你会功课己身，说啊，如果我今天很快乐，不觉得苦的话，我可能有犯了一些罪，会吗？ Okay. 所以你要意识到的是，你可能要问的是，究竟你这个苦是什么样的苦？ Okay. 因为就算你把这个苦陈述出来的时候，你也有你自己的标准，对不对？我说我很穷，但是我是百万富翁，我很穷，你认同吗？你可能不认同哦，对不对？但是我说我很穷，我有2000块，你认同吗？我说我很穷，我只有3块钱在银行，对不对？所以我们可能再进一步的，对你自己而言，你的苦的衡量的标准是什么？ OK，是不是你有你自己的标准，你没有用神的标准来看这样的事情，所以你觉得苦，对不对？ OK， 所以在上帝看为美好的事情，在人看为可能是非常吃亏的事，对不对？所以你觉得你很苦，好吗？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多多认识神。 OK， 啊，来，桂凤执事。 善跟恶有一个定义吗？善跟恶基本上当我们讲分别善恶术的这一个能力的时候，就是要做这个定义，说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所以你看到在还没有堕落之前，有多少个标准？一个标准，上帝所设的标准，这棵果树不可以吃，对不对？亚当与夏娃给他们就遵照这个标准啦，对不对？他们就没有吃啦，对不对？直到他们受试探，他们要有自己的标准的时候，那时他们吃了就犯罪了。所以这个善跟恶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有，是上帝所定的，可以吗？就也正如接下去，如果你读创世纪的话，可以有一个生命树的果子，对不对？吃了过后就永远不死，有永生等等的。OK， 这个我们不知道是什么。OK， 但是上帝说如此，就必定会是如此。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探讨了这个，好吗？所以你如果真的是在问为什么上帝就要定这个善恶树的果子，不懂是苹果还是榴莲还是山竹？OK， 吃了过后就必定死，为什么要定这一个？这个只有上帝能够回答。OK， 因为这个是上帝的标准。如果我们真的是尝试去这样去了解，我们可以理出来的话，我们真的是上帝了。OK， 所以我们问这个问题的背后，我们其实是尝试的去告诉，或者是尝试的去认为，我们其实可以比上帝更加的了解上帝啊。OK， 在吃这个善恶树果之前，人是没有善恶的标准。OK， 你认为呢？ OK， 当神说这个果子不可以吃的时候，这就是上帝设下了这个标准，对不对？对，对，上帝设下了标准，所以啊，对，你可以说，所以那个问题是，当上帝设下这个命令说你可以吃全部的果子，唯独这个不可以吃，这是一个善恶的标准吗？是的。哦、OK， 上帝设下这个标准，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标准，吃就会死，不吃就不会死，对不对？然后现在人想出另外一个标准，他说上帝这个标准不是很准。 OK， 他们人亚当夏娃接受了这个蛇的建议，说诶，不一定会死。所以当他吃这个的时候，他的标准是，我吃这个不是如上帝所说这样一定会死的，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人就否定了神所设下的标准，人就否定，基本上就完全否定神了，对不对？就好像你今天吩咐我这个东西，对不对？然后好像爸爸吩咐孩子做这个，对不对？我不做的话，我基本上我是 OK， 不是什么，爸爸说这个是不对的， OK， 这是不对的，你不要做。孩子说，哇，你讲什么，你是谁，这个哪里不对，这个有可能是对的，我可以做，对不对？这就是对爸爸权威的挑战了，对不对？就对爸爸完全否认他的地位了，对不对？对爸爸完全不承认，就如亚当与夏娃 完全的要把上帝从他生命中隔绝出去，因为他要自己做这个决定，明白吗？
OK， 我们尝试来看看这样子梳理如何哈，尝试一下，就是说一个部分是属于神的国度的，基督的国度的，那么还是回到经文，从创世纪第一章，他造天造地一切来啊，完了他说啊，他看作都是好的，都是好的，都是好的，所以在神的国度里面一切都是好的，没有不好的东西。但是来到这个点的时候，刚才江慧就问嘛，那善恶是什么，标准在哪里？诶，偏偏这个经文就出现在第十七节嘛，那上帝说吗？神说哦，园中各种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也就是当神这么说的时候，对吗？在神的国度里面的一个标准的判断，从他的角度有很清楚的善跟恶，那么从我们的角度就搞不清楚到底这个善跟恶是什么。但是经文到后续的发展仍旧是有的，比方说律法的出现，十诫的出现，那很清楚我们就看到善恶的标准在哪里了。就从我们人可以理解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通过律法啊，通过像十诫这些东西，我们很清楚。当然从大的原则来看，不顺服神那就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分水岭，不顺服。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经文，罗马书的那个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这个是一个延伸，也就是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神旨意招的人如何如何如何。但是从这个点来看的话，里面的善恶的这个部分的问题似乎我们可以好像有一点点端倪在里面，因为里面说万事，他没有说好事，也没有说恶事，也没有说坏事，对不对？所以从这个点来看，所谓善恶标准的一个很严格的界定在延伸的话，那神也可以透过比方说我们看起来坏的跟恶的事情来成全他原本要成全或已经定下的好的事情以及美好的事情。就是我们从一个比较延伸性的前中后来做一个基本的理解，就尝试来看看做比较多方面的一个思考。但是未必是，当然我们还得看每一个书它背后的背景跟写这本书的原本的意思跟动机是什么。
okay， 好，谢谢迪聪。基本上迪聪指出一个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在谈论的这个结论了，就是当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当你不行神所吩咐的，你就是行恶了，你就是违背神了。 okay， 然后当然我们刚才所争执的一个或是我们谈论的这个重点是说这个善恶的标准。 OK， 简单来说善恶的标准是神所定的。 OK， 是神所定的。 OK， 因为你看呢，我们举到的例子说这一个雅各从拉班的家逃走，对不对？给你定的话你定什么？他是不是不好，不应该逃走，对不对？但是神吩咐什么？神吩咐他离开，对不对？所以这个并不是要让我们觉得很混淆或者是很疑惑，究竟我们要怎么真的是是不是步步为营，不知道如何去走下一步，对不对？但是要让我们知道的是，我们真的是要借力的去明白神告诉我们的，我们借力去明白，我们借力的去行。而神已经应许我们，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要悔改，他必定赦免我们的罪。不要像亚当与夏娃这样继续的逃避遮盖自己，好吗？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结束，有问题我们可以继续再谈。好，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 更感谢你让许多你众仆人写下许多的书，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更加的了解。主啊，我们弟兄姐妹心里当中可能还有一些疑问，但是主啊，求你的圣灵保守我们，看顾我们的心，好叫我们是敬畏你的。主啊，叫我们能够更认识你，叫我们能够天天读经祷告。主啊，你更让我们在认识你的话语之后，我们能够更懂得如何的为你的话语辩护，我们更懂得如何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出荣耀上帝的改变，我们更懂得如何的回应当非基督徒来问我们，我们的信仰究竟是相信什么，我们究竟是悔改什么，究竟我们是犯了什么的罪。主啊，我们求主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荣耀你，我们得以更认识你。主啊，盼望我们常常的把主你的话语点记在我们心里面，更让我们记得我们所读的，更让我们记得亚当所夏以及夏娃被诱惑他们的回应，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可以提醒我们，我们常常的我们悔改，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更抓住上帝。我们散去的脚步，求你保守我们，将祷告的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们。好，谢谢。